第三十章第一节，
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杰说，有我的使女伊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
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
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利亚见自己听了声音，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
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
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瑟。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
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
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此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
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底拿。
正顾念拉杰，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
拉杰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就给她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子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
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任就牧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就算我的工价。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
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羊拉班其余的羊。
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
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品母配合。
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
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好，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神要对付雅各的天然，所以雅各就来到了拉班的家。拉班称他是自己的骨肉，就是骨头和肉。换句话说，雅各所碰到的拉班跟他是完全一样的。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认清我们的自己。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神叫我们受苦，但神不甘心叫我们受苦。神叫我们受苦，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再受苦。所以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都有神永远的价值，只要是出于神的，为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自己的形象。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周围所碰到的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身上常常有各样的难处，我想我们都会知道。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可是你看雅各的一生，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末了你看神提到雅各的时候，讲到雅各的纪律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的儿子约瑟。如果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7章啊，第二节，他讲到雅各的纪律如下，然后就提到了约瑟。换句话说，雅各的历史跟约瑟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雅各的下半生呢，是在约瑟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历史其实是同一个历史。前面你好像看见雅各在这里受苦，后面你就看到了约瑟在这里得荣耀。那约瑟不仅是得荣耀，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觉在创世纪第41章的时候啊，在末了的时候，第56节、他那里提到，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约瑟或者雅各的晚年啊，不但他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不但是他得到荣耀，而且呢，因着他经历神在他身上的管教呢，他能够供应普天下的人。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他们有各样的难处，他们来找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被制作，像雅各这样的制作，还没被制作完。所以当雅各被制作完的时候呢，就好像用约瑟所代表的，普天下人都有饥荒，大家到哪去寻找？ 就到约瑟那边去抵量。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大人的手下，让神在我们身上制作，到末了的时候呢，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神的恩典，能够给供应给别人。所以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就我们愿意要顺服自己在神大人的手下，这样我们能够成为人家的供应，否则人家来找我们没有办法供应别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前一章我们看见雅各呢被拉班所对付，那现在呢，他不但被拉班对付，他也被拉结来对付。所以你看见神总是兴起环境来，各样各式的人来制作雅各。那拉结在这里呢，他嫉妒他姐姐。我们的嫉妒哦，是我们天然生里面一个很强的一个强点，常常败坏我们的生命。嫉妒的意思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不配。那拉结在这里嫉妒，就对雅各说，这反映出雅各本身就是一个嫉妒的人。因为当雅各他生下来是次子的时候呢，他嫉妒他的哥哥是一个长子，所以他要骗他。现在借着拉结的嫉妒来对付雅各，所以拉结也是神在雅各周围来对付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意，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们知道拉结后来怎么死的，就是因为孩子死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哦，我们说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应该凭着自己的情感随便说话，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管不住我们嘴唇的原因，我们很容易里面充满我们就发表出来。我们的话应该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就是把所有的 logos 存在我们里面，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呢，圣灵的感动 rhema 就出来了，我们就能够说合宜的话。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在这里说气话，你如果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所以我们如果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记载的这一段故事啊，非常的有意思。你看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八节开始看起，十六节开始看起，他们这叫雅各跟他的家庭整个家族啊，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至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所以你看见拉结曾经在三十章这边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儿子我就死了。现在呢，他正在生产艰难的时候呢，他得一个儿子，他终于死了啊。可是很奇妙，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呢，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什么叫便俄尼呢？便俄尼就是忧患之子， Son of Sorrow 是一个忧患之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想到，当他再要得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自己要死了，所以这个孩子是一个忧患的孩子。对这个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忧患的孩子，因为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就死了，所以是一个忧患的孩子。可是很奇妙，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他的父亲当时指的雅各说的，雅各给他取名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我们知道到三十五章的时候，雅各已经经过了亚伯渡口，换句话他已经受到了神跟神摔跤的那一段故事，被神真正的折服了。所以对拉结来讲，这个孩子是一个忧患之子，但是雅各已经被对付过以后呢，他不再看负面的，他看的来是 右手之子。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被神制作了呢，我们看到了环境，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忧患，但是呢，因着我们认识神，我们里面产生了信心，我们知道这不是忧患，或者不止这是忧患，这更是右手之子，这是得胜之子。你记得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怒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都晓得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呢，这里的话是讲到他是忧患之子啊。英文有些版本也是翻译成 Son of Sorrow。换句话说呢，这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是一个忧患之子，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极大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当拉结在这里为便雅悯取得名字叫便俄尼的时候，在预言中是讲到我们主，主就是那位忧患之子，我们都以为他是被神极大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然后我们再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是至右手之子。所以你看见原来在这一段的故事的背后，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看见这讲到我们的主，一方面他成了忧患之子，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被神右手所高举，如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成了我们的便雅悯。所以感谢主，盼望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环境中看见这位忧患之子，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位右手之子。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拉结说，你如果不给我孩子，我不然我就死了，后来果然是因着孩子死了。但是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忧患之子，他是那位右手之子。然后我们回到三十章，这里拉结因着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呢，就嫉妒他姐姐啊，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换句话说，他认为他得不到孩子，雅各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他来跟雅各要。我们知道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对许多我们的眼目常常是在人的身上，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亲近神，因为生命是在他的里头，要得生命，生命要成熟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亲近主，与主连结，与主有交通。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常常是转在人的身上，我们想要从人得许多的帮助，没有错，人常常可以给我们帮助，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常常喜欢追逐许多属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从他中来得帮助，没有错，神兴起许多属灵的领袖来帮助我们，但是更宝贵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主的面前，亲近他，与他交通。所以在这里呢，拉结的眼睛不是在神的上面，拉结的眼睛乃是在雅各的身上。可是感谢主，在第二节雅各向拉结生气，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吗？雅各认识到一点，他认识到也许他很有能力，也许他很有诡计，他到处能抓，但是讲到生命的东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对拉结生气，叫你不生育的是神，不是我，我没办法代替他做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代替主做主，不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称主为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那里做主。没有错，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就好像君王一样，但是我们自己呢常常做了宰相，大的事情极烂的事情我们去问主，小事我们自己包办，但这不是叫做以他为主。我们应该在凡事上尊他为主，在教会今天有那么多的难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炼净，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就做主。雅各在这里说，我岂能代替他做主，我们也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代替主做主？我们要尊他为主，我们就不能够代替他做主。就拉结说，有我的使女屁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你看人的办法啊，都是一样的。从前撒拉怎么样把他的使女交给亚伯拉罕，现在拉结呢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仁义，人的意思，乃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是靠血气生的，不是凭仁义生的，可是我们常常却要用仁义来帮助，来产生生命。所以他就把使女毗拉交给雅各啊，与他同房，要为的是要叫他得孩子。在原文得孩子就是要被建立起来，生命的建一个教会的建造啊，是因着生命的缘故。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是要在爱中来建造啊，在爱中来建造。所以生命的成长是在爱里面，不是靠着人自己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拉结他用自己的办法，这到第四节，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啊。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习俗，在当时这个中东的习俗跟我们中国古代的习俗很相近啊，祖母没有办法生就把使女送去啊，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办法啊，这是世界的办法。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儿子呢其实是雅各的第五个儿子啊，因为前面利亚已经生了四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应该是第五个儿子了。拉结就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拉结给这个小孩子起名，什么叫做拉结给他起名呢？代表就是说，当你在起名的时候，表示你有了这个孩子，你有这个权利嘛，所以能够为他起名啊，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孩子是他的了啊，他觉得他被建立了。但原来的意思就是伸冤的意思啊，所以他说，因为神伸了我的冤，所以他这个儿子但呢，就是伸冤的意思。就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们知道也就是雅各的第六个孩子啊。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大大的相争，也可以讲是神的争斗啊。翻译在原文是神的争斗，并且得胜，所以给他起名叫拉夫塔利。我们的拉夫塔利就是我的争斗，我的摔跤啊。你知道我们人应该争斗，但是不是跟弟兄姊妹争斗，是要跟自己的肉体来争斗，但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常常是跟别人在争斗，我们放纵我们的肉体，但是真正的争斗是跟肉体来争斗。所有这些名字啊，就是我们说上一章跟这一章所读到的名字都很有意义的啊。我们等到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读啊。但是我今天我就先讲拉夫塔利，因为我曾经讲过一点，所以我今天稍微讲拉夫塔利。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所以今天我只讲这个名字。你在四十九章我们看见啊，在二十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一节，他这是雅各把的一个预言，讲到各个孩子的预言。他说拉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迦言的迦美的言语。一个被释放的母鹿啊，是代表他的脚步非常的灵活敏捷啊。你记得在诗篇多次提到啊，特别在我们如果读到诗篇十八篇，我们不去看了，在诗篇十八篇里面特别讲到了，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所以一个被释放的母鹿呢，它的蹄很快很敏捷啊。你看本来拉夫塔利是一个争斗的意思，他跟他的兄弟在那争斗，但他现在从被这种肉体的征战里被释放出来了，他脚步就灵活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落在这个争斗的里面被捆绑出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什么时候你被释放，你从肉体中被释放呢，你的脚步就快了。而且呢，我们在四世纪啊第四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只是大概的看一下，我曾经也交通过这一段。在四世纪的第四章，那时候他们被仇敌捆绑啊，他们是落在迦南王的耶宾的手中啊。后来有位女先知叫底波拉就起来了做事实，然后呢他呼召巴拉啊去率领一万拉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这是在第六节，是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看到了拉夫塔利的军队出来了，然后你到了十六节你就看见啊，这些外邦的军队呢都倒在他们的刀下。所以拉夫塔利呢被释放了以后，你就发现他怎么呢，他能够做征战的勇士。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是被肉体所捆绑，我们没有办法征战，但什么时候你被释放呢，你能够征战而且你得胜。所以限制我们征战得胜，常常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所以在这里，拉夫塔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啊，他口出佳美的言语。罗马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他说：“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把神的福音给传扬出去。”而且呢，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那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记得好像被盐调和，这就是佳美的言语。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真正佳美的言语是从我们的主身上出来的。如果你读诗篇二十二篇啊，你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是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他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我们如果读诗篇二十二篇，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诗篇，这是一个受苦的诗篇。所以，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诗篇都是可以唱的，所以二十二篇呢是可以唱出来的。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作诗的人，我们要谱曲的话，要唱这首诗篇一定是非常的悲哀。但是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给人唱的时候，他怕人家用很悲哀的诗调子来唱，所以他这边特别指定调要用朝露。什么叫朝露呢？就早晨的露，这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没有启示人唱这首诗呢，是带着悲哀的调子来唱，但今天呢，你有启示，你就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诗篇不是一个很悲哀的诗篇，你应该用复活的调来唱，所以调要用朝露，是代表复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是代表我们的这个释放的朝露呢，其实说出了我们主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当我们主复活的时候呢，他口出佳美的言语，把平安、把喜乐带给我们。所以你看见没有，拉夫他的原来的意思是我的争斗，但现在他被释放出来了，他能够口出佳美的言语。你就在箴言第二十五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很美，我们都很熟悉，可能一句合宜的话，话说的合宜，就好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那这是佳美的言语。所以真愿意神在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拉夫他利啊，为他做勇士。我们再回到第三十章啊，以后我们到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名字会解释啊，那时候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好像都是按着每一个人当时的光景，其实后来的预言啊都很有意思。好，第九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跟拉结在跟他姐姐争斗，他姐姐也在跟他争，所以呢，现在你把使女给雅各，他我也把我的使女给你啊，这是人的争斗啊，所以被捆绑住了啊，所以我们要被释放。好，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第七个儿子了啊，雅各的第七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他给他起名叫加德，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啊。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这是第八个儿子，雅各的第八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到目前有八个儿子啊，第一个到第四个都是利亚生的，第五个到第八个都是两个使女生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田里去寻见风起，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的儿子的风起给我歇。割麦子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啊，收成的时候是很欢乐的时候。流便呢，在人家割麦子的时候他去寻风起啊，这给后来流便做的事情留下了伏笔。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啊，在这边先给他留下了伏笔。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风茄是代表爱情的果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一方面我们从歌中之歌雅歌啊，我们来看雅歌的第七章，歌中之歌的雅歌第七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起。雅歌第七章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十三节，风茄放下，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你看这边提到爱情，这边也提到风茄啊。那我们今天不能够，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交通这个雅歌啊，各种这个，但我们最起码知道风茄跟爱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在当地的习俗啊，就是风茄是代表爱情的果子。换句话呢，有了风茄， 可以帮助你什么产子生儿子啊。虽然这是一个迷信，当时他们是这样这么觉得。所以呢，刘辩在那里呢寻见了风邪给他母亲利亚。拉姐一看到就说，你把你的儿子的风邪给我吸。为什么他要这风邪呢？因为他希望生儿子。然后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邪吗？拉姐就说，为你儿子的风邪，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换句话说呢，他是用利亚儿子的风邪呢想要得儿子，所以把雅各给了利亚一个晚上。结果我们知道他得了风邪也没有生儿子，反而利亚又多了一个儿子。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的办法常常是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应该等候神。结果你看，反而反作用，他们自己没有得到，他姐姐得到了。所以下一章下一集就讲到了，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邪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所以你看在这里，雅各也很可怜，他好像被一个货物一样被卖来卖去啊，没有自己的。所以你看就是说，雅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你如果要认识自己呢，就是到哈兰去。你看在哈兰里面不但有拉班在对付他，有他的两个妻子在那对付他，后来你还看到还有孩子啊，这些全部都在对付他，都为了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然后神就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利亚反而得到了，人用人的办法没有得到了，反而人家得到了。他要跟利亚争，就自己没有得到，反而别人得到了。所以这是利亚所生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雅各的第九个儿子了。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我把十驴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但是很奇妙，以撒迦在希伯来文发音很像前面这一句话顾下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双关语，就是说你如果念这个以撒迦呢，原文的意思就是顾下了，换句话说他是付了代价。但他的意思呢又是神给了我的价值。所以呢，一方面你看见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神给的啊，出于神的是有价值的，出于人的是没有价值。所以这边讲，因为神给了我价值嘛，所以价值是从神来的。另外一方面呢，生命的成长需要付代价，所以他顾下来，顾下来意思就是他用风邪换来的，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付代价，要走这条道路是要付代价的道路嘛？啊，因为真正有价值出于生命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啊，就第十个儿子了啊，雅各的第十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希布伦的发音呢也跟赐我后赏同个音，很有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他原文的意思，一方面他音也是跟这个一样，一方面他的意思呢就是同住啊，所以他有音的意思也有意义的意思。所以生命是神的赏赐，你记得在诗篇127篇所讲的，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生命是神的赏赐，但另外一方面生命是希布伦，是继续不断的与神亲近，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就给她起名叫底拉。底拉呢，在原文它的字根跟蛋是同样一个意思， 啊，所以底拉的意思也就是深渊的意思。我们如果读这个雅各的这几章，我们发觉他生了总共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呢，我们会发觉他可能不止一个女儿。譬如说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37章第35节，当时因为雅各认为约瑟已经被撕碎了，所以他把衣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然后到了三十五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儿女，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他是儿子跟女儿，而且是复数的，儿子们跟女儿们，所以女儿可能不止一个。我们再看创世纪46章，好像是47章，我看一下。第7节啊，46章第7节。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个女儿也是一个复数。所以从这两处圣经来看呢，可能雅各生的女儿不止一个，可能，我只能说可能，因为他是用复数。那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了底拉？因为跟后面要发生关系。而且雅各把在数算把他带到埃及的人里面呢，只提到底拉，没有提到其他的女儿，所以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只是说，你如果读圣经，你读仔细的话，你会发觉有这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而已。好，到22节，就是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一节，啊，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人生育。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呢，神顾念，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顾念的神。为什么神要顾念他？特别注意后面讲的，神应允了他。神的顾念跟神的应允发生很大的关系。什么叫神应允了他呢？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暗示出来。之前呢，拉结在那里吵争吵，拉结在那里想要得到风茄，用风茄的帮助让他生儿子。到最后呢，他在那里放弃了一切的方法，他开始向神祷告，所以神应允。所以这应允讲到了他开始向神祷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开始祈求的时候，专心的祈求，单一的祈求他的时候呢，他顾念，他应允，所以使他人生育。结果拉结就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我们知道一个女子如果不能够生子，这是她的羞耻。今天在属灵的光景来讲呢，我们求神也除去我们的羞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代人得救，好像我们没有属灵的后代啊，这也是我们的羞耻。所以我们总要在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做见证，我们盼望我们也有我们属灵的后代啊。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啊，约瑟的意思是增添，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愿，不断的增加，让这些属灵的，让福音能够传出去，让有更多的属灵的后代能够起来。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知道他因着这个增添，他付上了代价，生命的代价。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像保罗所讲，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是基督呈现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苦难是一个生产的苦难，拉结就经历了这个生产的困难，他需要再一个吗？可以，你要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把命都要赔上去。所以很多时候，你真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好，拉结生约瑟之后呢，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我们知道这时候呢， 是代表约瑟已经服完了14年的那个约定，否则的话他不能够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上次才特别提到他生约瑟的时候，最少他大概经过了14年，我们推算那个时间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不是拉班，再一次不是拉班提出来的，是雅各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雅各真的是让你算日子啊，他主动的跟拉班讲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你记得如果你读创世纪24章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5节，24章第5节，那时候亚伯拉罕就派遣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娶亲。那他仆人对他说，倘若驴子不肯跟从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后面我们就不练这句话，这些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拉罕的本土本乡本土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但是这里呢，雅各说要回到我本乡本土，就不再是这边，而是指迦南地说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迦南地出生的所以他的本乡本土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因为他是在那地方，所以他现在希望不但他自己能够回去，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带回到迦南地。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总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孩子们整个家庭带回到迦南地区，因为我们常常离开了，我们带回去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而且呢一起来侍奉主，这是我们的心愿。所以他说，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你看雅各在这里呢用的口气几乎是请求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出埃及记，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1章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来到你的家里面做故宫，时候满了以后呢，你是故宫，所以你走你可以走啊，你的妻子儿女可能要归你的主人。所以出埃及记21章第4节，你看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是女儿，妻子和女儿都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所以呢，如果拉班不给他，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走呢，如果拉班耍赖的话，他还真的走不了，他只能自己走。所以他在这里呢知识非常的低，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都知道。但是拉班对他说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你记得拉班知识也很低，通常呢对你很客气的，你要小心，他常常后面都有一些诡计所以人不能看外面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所以拉班呢还想把他当成一个摇钱树，知道吗？所以拉班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女儿着想，也不是为着他的孙子孙女着想，他还是为自己着想，这是拉班的本性。而且你知道他在这里说，他算定呢是耶和华赐福给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他知道是耶和华赐福，拉班知道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是借着雅各赐福。在这里我们看见拉班知道耶和华能够赐福，所以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你如果记得雅各的这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你如果读前面这一段呢，也常常提到耶和华。可是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提耶和华的名，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尊他为主为尊。 就好像这里的拉班一样。他这里说，因我算定耶和华，这个算定在原文的意思是占卜，就是他占卜占出来的。所以呢，他不是用他的知识，他是用求告他的神。所以你后面你有没有发觉，拉班有他的偶像在？如果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呢，第三十节，有人偷了他的神像，所以拉班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其实以前亚伯拉罕的家族就是拜偶像的，所以他还是拜偶像嘛。所以后来拉起偷了神像，所以你看到没有？有些人口口声声耶和华耶和华，实际上呢，他并没有真正尊耶和华为大。但不止别人，我们常常也这样子。为什么？我们提耶和华耶和华，为的是要赐福，我们要的是福气，不是真正是要这位耶和华做我们的主。你看前面也是一样，他们利亚跟拉结也是这样，在那边争斗，也讲了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并没有那么属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称耶和华，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他说，我已经算定了，我已经算卜出来了，是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一方面呢，是为了你的缘故，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雅各好吗？雅各不好，但神借着雅各来赐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地位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是人，神赐福人的管道。不是因为我们好或者不好，但神借着我们赐福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神知道，别人也知道。你看拉班就知道了，拉班知道是因为你，所以我得到了福气。所以我们的地位非常的尊贵，不是靠着我们的好，乃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又说，请你定你的公家，我就给你。换句话说，拉班还要跟他来定公家，要借着他来赚取利润。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所以雅各在这里很清楚，他也知道耶和华是随因着我的缘故赐福给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发觉他一直被拉班在压榨，以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兴家立业。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可以说出他里面真正的那个心痛啊，神在那里执着他。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你看，当拉班对他说话的时候呢，雅各早就知道那一件事情，就后面要提的这件事情。所以雅各是很厉害的人物啊，他早就知道，不需要再想一想。那很多时候人家问我们，还要去想一想，我考虑考虑，他马上就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很会计算的人，我们也是很会计算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计算，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真正应该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诗篇27篇。诗篇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在大卫的一生来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他求了还要再求，他要确定他能够得到，他没有别的事情，他就这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的一件事。让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10章。 末了。这主耶稣讲的第十章第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刚才又提到一件，对不对？最后我们来讲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常常都有一件事情，就像雅各，我们有一件我们自己的打算，但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一件事情不是别的，就是主自己。有了主，就有了这一切。但是我们常常目标在主之外。好，然后我们来看，他说他的这件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都挑出来，将来呢，这一点就算给我的工价。你记得绵羊哦，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呢，像你把有点的、有斑的、有黑的拿出来，哦，这些是少数的，把它拿出来。山羊呢，一般都是黑色的，所以山羊中呢，有斑有点的，就不纯黑的，你都挑出来哈。你把这些挑出来以后呢，所以剩下的什么，就是白的绵羊跟黑的山羊了，对不对？那将来如果你在这里面呢，找出来的有点有斑的，就是我的工价，所以这个机会不多，对不对？那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的呢，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所以你看见，这是很容易看出雅各是不是公义。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公义，人的义在神的眼中呢，好像破烂的衣服。因为我们后来就知道雅各是很诡诈的。三十四节，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而行。为什么呢？因为拉班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哦，这机会很少，所以两个人呢就一拍即合了，各取所需啊。然后当日拉班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就是交在拉班的手下，把它全部带开来。而且呢，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妻子。你特别注意，他这里离开了三天的路程。什么叫三天的路程呢？三天的路程代表很远的路程，对不对？如果你读哦，所以圣经上的话很有意思。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看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三节，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啊，对法老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你看又提了三天的路程啊，所以圣经上不是随便写的。然后你再看出埃及第八章，其实很多地方我只是大概提一下啊。第八章27节、28节啊，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要求是走三天的路程，法老的意思是不要走太远。为什么要三天的路程呢？因为我们知道三是代表复活的数字，换句话说呢，他必须要经过死，经过复活。你现在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提到，第三天发生什么事情呢？旱地露出来了，是代表基督的复活说的啊，主耶稣的第三天复活嘛。换句话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彻底的断绝，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着世界死，等到复活的生命出来以后，我们跟他完全断绝。所以这里呢提到也是不要 接三千多人，一说我要跟你完全的断绝，哦，这是一个彻底的断绝。换句话呢，将来留在你这边呢，不会有杂文的，啊，都是这些白色或黑色的啊。那雅各呢，他就拿着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来，露出白的。我们知道杨树、杏树跟枫树呢，它的皮都是深色的，啊，但是肉是白色的，所以你当然要把它皮上剥成条纹的时候呢，露出来就是白色的纹路，对不对？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呢，品母配合。你知道羊在吃草的时候呢，它不会交配的，在喝水的时候它相配啊。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出有纹的、有斑的、有点的了。换句话说，当羊在那配合的时候，看到这些斑纹呢，它就生出了这个有斑有点的出来啊，这很有意思啊。这等一下我再教同学。这个雅各呢，就把羊群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它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呢，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所以肥壮的时候配合生出来的一定是肥壮的嘛，啊，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拉班很厉害，雅各也很厉害啊。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比拉班还厉害，但是不是雅各比拉班厉害啊。如果我们真的细读，我们就知道是因为他背后的神在帮助他。那现在就讲到这件事情了，为什么这些羊看到这些斑纹的、有条纹的这些枝子呢，就生出来这些有斑纹的羊来了？许多的人就用这一段圣经啊，就发明了很多方法啊，包括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想象力。如果今天你要一件事情成就，你就想象它成就了啊，你就祷告主，事情就成就了。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方法也真的成了，有的时候没有成，有的时候也成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为这个事情取了一个名称叫什么？四度空间，对不对？第四度空间。所以呢，你要事情成就，你必须要想象这个事情成就成，也确实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要非常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雅各用的这个方法不管对和错，让他发生成功的原因乃是神的自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三十一章，就接下来下一个，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就好啊。第九节，三十一章第九节啊，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看到没有？这是神，不是他的方法。好，再看十一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从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是神看见了拉班对他所行的，所以不是这个方法，神没有错，神借着这个方法赐福给他，但是背后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常常被方法吸引，而是不是被神吸引。想象力所出来的东西是从魂里面出来的，神的启示都是在灵里面。因为在末后的时代，仇敌最大的工作是要用魂的力量来代替神灵的力量，用魂跟灵来掺杂。仇敌要叫我们尽量发展我们的魂， 但是神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要丧失丧你的魂。主耶稣是最能够用魂力量的，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但主的话怎么讲呢？我凭着我的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用方法来代替神。你知道今天不仅是在神的儿女当中，在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里面都在发展魂的力量。魂的力量怎么发展知道吗？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本身就有很大的能力在里面。你记得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有很大的能力，他能够管理全地的。他凭什么管理全地呢？他怎么能够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呢？他也不是什么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在这个里面隐藏在这个里面。可当人堕落了之后呢，你知道人吃了生命善恶树的果子，人的灵向着神死了，这是魂发展出来的。所以仇敌最喜欢用的方法就是释放人的魂，发展人的魂。越是到末了，这个事情会越来越严重。那一个人怎么样发展自己的魂呢？借着控制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上次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特别讲到末后那些鬼魔的道理啊，邪灵呢，他叫我们禁止嫁娶境界偶像，禁止嫁娶境界偶像。这什么？要控制我们的肉体。所以你记得包括神的儿女在内，很多时候我们借着自己发起来的禁食，自己发起来的冥想默想，要来改变事情。但是我们要小心，这是出于魂的。因为真正从自己出来的都是魂的，源头必须要对，这是出于灵的才对。也出于灵的启示才是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因着人的软弱，人用自己的方法，神也因着人的软弱，但神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但这不是神真正的做法，神是暂时的做法。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雅各后来认识这不是他自己，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讲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今天呢，很多时候其他的宗教也好，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到末后神要把灵，仇敌是要把灵跟魂混在一起，但你不知道这是出于灵的还是出于魂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你知道不管是印度教也好，回教也好，你知道吗？当他们的祈祷也很有力量，但这个力量是魂的力量。包括苏联在内，他们用很多的研究念力啊、心智的力量。他们有的时候呢，几万个人甚至几十万人，他们在一个大的场合，他们的祷告朝着一个方向，让事情成就。这是什么力量？这是魂的力量。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神的话，因为仇敌也在神的儿女中间做同样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要丧失自己的魂。我们的祷告不是向着人的，有时候我们大家祷告要向着人，这是人的力量。我们祷告总是要向着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不是去压制一件事情，祷告来是把它呈到主的面前，呈到父的面前，父自己来做事。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很多的教训出来，不是他的方法，不要去学他的方法，要知道一切背后乃是神的自己，否则我们会被仇敌所利用。我们祷告。